感谢您，你不仅仅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了我们，主啊，你也召我们能够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呼求，你这位至高永在的神，你当初怎样向亚伯拉罕显现让他成了一个过河的人，让他脱离了俗世一切的混乱残累和吸引，让他成为希伯来人，成为过河的人。主啊，今天也让我们都成为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们，让我们被你的荣耀所吸引。主啊，你当初怎样向祖宗显现荣耀的神，今天也来向我们显现，来夺我们的心来转变我们的脚步，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就让你的教会在地上真的是明光，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我们仰望你，把今天的聚会特别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对我们说话，你真是来对我们说话，真是来向我们显现，得着你的儿女，得着你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弟兄姊妹们平安。这是2018年第一次跟弟兄姊妹交通啊，平常我们都是在山上或是在外面有两三天的同工退休会这是我们第一次改在教会里面举行，而且只把它改成了说是一天，其实不到一天，对不对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那是多少个小时？9个小时所以怎么样子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像我们往年一样，把今年神给我们的负担，给我们的主题，能够有一些深入的交通，不仅仅在信息上，在大方向上有一个交通，而且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在我们个人的侍奉岗位上，在我们的生活上，让这样子的信息来影响我们。就像我上个礼拜讲的，我们现在不是一个礼拜一篇的信息，而是教会几乎是用一整年的时间围绕着一个主题，所以当每一年一个信息过去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很认真的，而且甚至很惶恐的在主面前问说，到底这个信息在我的生命生活里面带来的什么改变。那我说过，过去 两年的题目，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然后接下来是让我们枝子连于葡萄树，多结果汁，能够使父得荣耀所以我们今年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真的很希望在座都是教会的leader 或是同工们你们对教会太重要了，不光是对 SVCA 很重要我们今天这个世代跟往年的世代不一样你看我们这个世代是科技把所有的众教会都连在一起，今天你到网络上想知道非洲哪个教会的情形，你到网络上想要知道中国哪个教会的情形，你几乎网络上都可以让你找到一些的资料，哪里发生的神迹，哪里发生的神特别的工作，哪里有怎样的信息传出来有什么见证，弟兄姊妹其实都是一下子全地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怎么过生活，怎么样子面对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在这个巴比伦中的巴比伦你们大概从来没有这样想 Silicon Valley 是不是？世界的王在这里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吸引、捆绑、破坏， 这个地上的人。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每一篇信息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光只是用一篇听到的心来听，我们一定要在信息中，在我们的交通中，在我们的祷告中，在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中，要遇见这位说话的神。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这个 Holiness unto the Lord。 那今天早上出门前于师母问我，他说怎么看你很安息的样子，一点都不紧张。我跟他说这篇信息我当然不是我的原话，我说这篇信息不是人能够讲的，不是我这个人能够讲的，这个信息太神圣了，我说我无从，我也不配，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讲它，所以我不紧张了。我说我交给主了。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 holiness 的时候，你们的观念第一个是什么？讲讲看。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太大了，太高了，离自己太远了，这个题目太可怕了。教会怎么会定这样子的题目？已经很多人跟我警告过，说跟我们说过，他说你们教会好像是个研究班这个讲的内容都很高，让人家这个望之却步，不敢来。其实哪里是这个样子？我们在这里讲的每一个东西都是圣经上的核心东西哈。你发现我们每一年的题目，你等一下居然会有空去走廊上看一遍我们过去这十几年的题目。没有一个题目会脱离教会的意向跟使命，每一个题目都跟我们教会所领受的核心价值是紧紧相扣的，每一个题目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要让我们的意向跟使命能够真实的在我们身上能够落实哈。所以今年当我们在这里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还是提醒弟兄姊妹，像我上个礼拜在全年结束的时候所交通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特别到了17节18节，保罗劝我们，他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换一句话说，要知道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不然的话我们是空跑，我们是徒劳。什么叫做空跑？就是你根本没有定向，没有方向，是盲目的，是错误的方向。什么叫做徒劳？就是白费功夫。我决定不希望任何一个弟兄姊妹，不要说传道人，不要说神家的长老领袖们，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去见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发现自己是空跑，是徒劳，是白费功夫。所以保罗劝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他说要被圣灵充满，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蛮有圣灵的人啊。所以当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而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跟神所要的到底有没有发生关系。Holiness unto the Lord, 归耶和华为圣啊，这一句话只在旧约出现过哈。那么在旧约一共出现了大概14次，那么分别为圣跟归耶和华为圣是非常有关的。光旧的中文分别为圣，圣经上出现过52次，其中50次在旧约，2次在新约，而这2次在新约都用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自己都分别为圣。所以在旧约讲到归耶和华为圣的时候，我简单就把它分成3类最常出现的。那这个东西也影响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的信息。那我今天因为是对全年定一个方向，所以我们的整个的信息等一下的架构会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那么在旧约归耶和华为圣，你们可以想起来的在哪边出现过？我不知道现在简体版的圣经跟以前和合本的圣经一不一样，有几个字的字体特别大，你们有没有看到过？有哈，出现过在哪里？大声一点。全品知不知道？出埃及记啊，出现在什么地方知道吗？大祭司的那个圣冠冕上面有一个金金的金牌，刻着归耶和华为圣。 换句话说，他在这里提醒百姓，也在提醒所有侍奉神的人，要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家神百姓中间，尤其在所有侍奉神的人身上，一个最重要的提醒，放在大祭司的额头上，归耶和华为圣。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大字出现在哪里？撒迦利亚书十四章讲到在国度复兴的时候，他说连马的铃铛上也要写着归耶和华为圣。换句话说，当整个神家是复兴的时候，不要说大祭司的冠冕上写的这个字，连最平凡的生活，能够最细小的事情上，都在这里见证归耶和华为圣，连马的铃铛上都写的这个。这几个是圣经上特别大的字哈，讲到归耶和华为圣。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啊，所有神的百姓，所有侍奉神的人都需要被提醒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是在侍奉神。我们的侍奉，连我们最平凡的生活都应该是归耶和华为圣，如果我们正常的话。第二个他常常用的是用在讲到一个奉献给神的人或是东西，甚至是土地。当你要归给神的时候，他是归给神了，所以是叫做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利未人也好，百姓也好，当他们献祭，他们的祭物献给神，出熟的果子归给神，他们土地献给神，都是归耶和华为圣。所以第二件事情是用在主权上。刚才讲的第一件事情上是讲到性质上，必须要脱离不洁，因为我是侍奉神，要脱离一切的污秽和不洁，要归耶和华为圣。那刚才讲的第二个，所有的人事东西地方献给神的，讲到 ownership， 当我归给神的时候，他是归耶和华为圣，他就不一样，他被 set apart， 他被分别出来了。这是我们等一下信息里面也要很重要要提到的哈。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分别？就是原来都在一起，没有什么分别，被挑出来以后叫做分别。我记得我79年来美国的时候，我到纽约去动手术，就站在这个医院的楼上，看着底下车水马龙那么多车子，然后有时候走在路桥上面停下来休息的时候，看见底下车子来来回回，我就在想，全美国几亿辆的车哈，你们有没有人算过美国有多少辆车？我想起码好几亿的哈。我说全美国有几亿辆的车子，居然没有一辆属于我于宏杰的，心里面有点不服气。我就想早晚有一天有那么一辆是属于我的哈。那么后来于师母来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们两个合资500块钱买了一辆老爷车，那是我的第一辆车啊。那他就跟全美国几亿辆车不一样，那辆车是我的，他被分别出来。那你现在到 Costco 去买水果，或是你到任何地方去买衣服，原来都在一起，跟你无分无关的。当你把它拣选出来，当你付了代价买下它来，它就被从这一切的里面被挑出来，它被分别出来，它被 set apart， 它被 separate， 你带回家它是你的，这个叫做分别。所以Holiness unto the Lord， 第二方面讲到的是归属，是主权的问题，讲到我是属神的了。所以旧约的利未人也好，百姓也好，这个拿西尔人也好，他们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东西归给神，原来是我家的，我归给神。所以为什么一个金灯台，为什么一个金碗，为什么一个器皿在市场上卖，跟后来被制作出来，或者被制作出来要归给耶和华，拿到神家去的时候，它就不一样，因为它是归给神的，它就因着归给神，它就分别为圣。好，这是第二方面。那第三方面是讲到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态度， 跟生活的方式哈 ，life attitude 跟 lifestyle， 在皈依化化为圣的里面有过两个很特别的用处哈，一个是拿细耳人，啊，民数记第六章，你如果知道拿细耳人的话，他就是说为了要讨神喜悦，为了要离俗啊，离开这个世界上世俗的生活。他虽然不是立位人，没有资格像立位人一样到神的面前，到会幕里面侍奉神，但是他可以跟神立拿细耳人的愿，把自己分别出来，把自己 set apart， 离俗归耶和华。那这一段的日子，他清酒浓酒都不喝，为了主的缘故，放下地上一切的享受。第二件事情，啊，头发不去理他，啊，任他长长。这是讲到在身上有一个拿细耳人的记号，一个十字架的记号。那第三件事情，他死亡决定不摸，也不容死亡来玷污他，因为他是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圣经上特别讲到拿细耳人在这一段时间，他有一个特殊的生活，他的生活态度完全不一样。他知道他是归耶和华为圣，他整个的生活的方式，他放下他的享受，放下他的权利，他在主人面前甘心有一个十架的记号，一个受羞辱的记号，在他身上他不接触任何的死亡，不容这个世界用任何的方法来玷污他，因为他是归耶和华为圣。而另外一个地方用到归耶和华为圣，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利未人拔刀的时候，当神的百姓拜金牛犊大大得罪神，那一天摩西呼召说谁是站在神的这一边，那天利未人拔刀出来站在神的这边，他亲自拿刀杀自己的兄弟。弟兄姊妹，那对利未人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知道神更大，神更大，所以为着神的荣耀，他们拔刀出来杀弟兄。那么神说他们这一班人做的这件事情是归耶和华为圣，你把神摆在第一位，超越了我的亲情。那这弟兄姊妹，这是在旧约，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归耶和华为圣。那么当我们今天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今年要来看这些信息，我们平常讲到归耶和华为圣，我们的观念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要过圣洁的生活。那不是说这个东西不重要，但是这个不是这个题目里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去注意的。讲到圣洁，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了解哈，我们去年讲结果值的时候，那于师母曾经特别提过，她说品格是可以塑造的，记不记得？但是果子是没办法塑造的，它必须是从生命里面长出来的。你可以去练功夫、练外功，学习忍耐。去培养孩子要殷勤，培养孩子要孝顺，你可以培养他一些性格，塑造他一些的品性，但是果子，神所要的圣灵的果子，必须是从生命里面，是从连于基督才长得出来。那我就想问弟兄姊妹，不是问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圣洁，你连培养，你连塑造都塑造不出来的性格，很多性格是可以塑造的，但是圣洁是不可能塑造的。不要说这个生命里面，除非在连于基督，你连你怎么去努力想要去培养孩子、培养自己过圣洁的生活，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如果问弟兄姊妹，你自己觉得是个殷勤的人，请举手。我相信很多人举手。我如果问弟兄姊妹说你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有很多人举手。我也决定相信说，如果我问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圣洁的人，没有一个人会举手。我们要不要试试看？讲到圣洁，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在这个圣洁这个字上站住，因为太远的东西，太远的东西。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圣洁的时候，只有神是圣洁，只有神是圣，三合一的神是圣洁，而只有他把圣洁给我们，我们才可能跟圣洁有份。那这个我只是点到为止，我们将来后面才会说。 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告不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换句话说，圣洁是我们没有的，只有在基督里，他把它给了我们。好，所以我想我们在那个上一次的 communication meeting 的时候，我们讲到今年的主题，讲到归耶和华为圣。我用了三句话来表达它，大家还记不记得？如果你们不看讲义的话，有没有人记得 会背的？试试看好不好？给我一个新年礼物嘛。有没有人记得？讲不起来了，那我们一起念一遍好不好？对不起啊，咳嗽。认识神圣洁的所事，连于基督圣洁的生命，经历圣灵圣别的工作。第一个特点是什么？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圣父、圣子、圣灵都在其中，对不对？第二个，圣洁的源头是神，这是他的本性，他的 divine nature， 他的 holy nature。他的圣洁的所事，他本性就是圣洁，那只有他是啊。那我们要怎么可能活出圣洁呢？就连于基督圣洁的生命，基督不仅在客观上成为我们的圣洁，因为我们因信被称义了，而我们要能够真正活出圣洁，只有借着连于基督。所以圣洁不是一个美德去追求的，圣洁是连于基督自然有的，跟所有其他的美德是一样的，它必须是借着连于基督它才可能有。当你连于基督的时候就一定有。而第三个，在我们这一生的生活里面，生活、侍奉、家庭、职场各方面的生活，圣灵调度万事哈，他在我们身上做圣别的工作，他可能光照我们、责备我们、显明我们、医治我们、改变我们，他一直在我们身上做各样的工作，把基督的生命、把基督那个圣洁伟大的生命能够 constitute， 能够组织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这个人被 transform， 被改变。好，所以这三句话实在是很好。其实你如果真正了解它意义的话，只要看过一遍，你就会背了，好不好？我们要不要试试看？你们全部都不要看，看我。你不看我，看我后面开始。来，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认识神圣洁的所事。第二个，连于基督圣洁的生命。第三个，经历圣灵圣别的工作。所以其实我就可以不用讲了哈，但弟兄姊妹，其实这三句话我决定相信帮助我们对归耶和华为圣有一个很正确的方向，知道怎么样子来经历它，也知道它到底对我是什么意义。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回到圣经，你从这三个角度里面，在圣经里面你就可以看见到底一个基督徒怎么过归耶和华为圣的生活，它其实就是清清楚楚的。好，所以我们底下要来看哈，我们跟同工们一起寻求交通，我们会配搭把今年的信息当然我们有时候走到一半，圣灵改变我们，有些题目要加强，有些题目可能就简单带过去了但是基本上我们今年讲归耶和华为圣的时候，那至少有三个主要的重点，这是我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不光在听信息上在我们各个服事部门、各个小组、各个分区里面我们知道整个大方向上我们怎么往前去哈。那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讲的是unto the Lord， 先讲尊主为大。因着认识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谁，底下自然带进来的一个结果，我们就是会分别为圣，把自己分别出来 set apart，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各方面，我们都愿意跟世界不一样，能够有分别。 那么第三方面我们要讲到的就是追求圣洁，绝对不是为着我个人而已，这是神要得到一个国，神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会带进一个团体的观念，把它再带回到我们平常所传的意向和使命，它决定跟教会发生关系的，所以我们现在回到第一个点来看，已经半个多小时过去了。第一个，我们来看 unto the Lord， 尊神为神，尊他为大。在我们1月、2月、3月，我们分3个次要的主题来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第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来相信他是神。你会说，余弟兄，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啊。怎么会这么重要吗？其实我自己想了很久，在我个人属灵生命上，在我的侍奉上，如果我会跌倒，我会软弱，我会灰心，我会想放弃，或是我会不管怎么样子，不太正常的时候。基本上都回到这个点上来，就是在我的观念里面，我决定相信有神；在我的潜意识里面，我也决定知道我在侍奉神；在我的生活行动上，我甚至有具体的行动，我辞掉了工作，出来全时间侍奉神，所以通通不可能跟神没有关系。但是一个关键的点我明天早上对全教会也会特别讲到，是我引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在那里第一章列出了我们都是罪人，那各式各样犯罪的情形，他列了20-30种的罪在罗马书第一章，但是在这所有不正常的犯罪的情形里面，一个关键的 root cause。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们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他当神来荣耀他。这是我后来里面非常深的一个体会：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他当神来荣耀他。没有 let God be God，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所以。因着这个 root cause 一个根的原因，底下带进了神三次说，神就任凭他们，随便你，因为我们没有 let God be God， 神就 let go， 随便你。所以三个任凭以后，底下就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罪淫乱啊、邪恶啊、增进啊、杀这个斗争啊，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罪都出来了。那当然，你会说第一章，我们平常读第一章的时候，常常都觉得我们已经得救了，那些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很谦卑的回去读的时候，你发现那里面所有讲的罪，可能你一个都，可能外面上你都没有犯。但是那里是讲到亚当后裔的生命的本性本质，就是那些东西。所以当神 let go 的时候，这些东西全部出来。如果神真的任凭我们的话，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在座的人，我们可能都不会坐在这里。我们一样是杀人犯，一样是犯淫乱，一样是无恶不作的罪犯，可能都是的。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是神怜悯我们，保守着我们，因为我们的本性其实都是那个样子。神任凭他的时候，任凭他们去放纵可羞耻的情欲的时候，神任凭他们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什么样子的表现都可能。而那个关键的因素，是因为他们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他当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的问题哈。当我们要讲 holiness unto the Lord， 当我们要讲说归耶和华为圣我这一生是属他的，我为他而活，我们必须要先回到我是不是真的相信，在我的 belief 里面，在我的 conviction 里面，我真的把神。当做神，他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侍奉里面。到底他在我们的生活中，他居首位吗？ 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时间的使用、钱财的使用、人际的关系，到底主真的是神吗？如果真是这个样子，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把家庭、把孩子、把职场、把其他的事情放在神的面前？然后我们行有余力的时候，我们来侍奉神；行有余力的时候来神家。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在我的职场上，人家问我们是做什么的时候啊，我们会很高兴、很骄傲的说：“哎呀，我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大工程师，我是什么什么的哲学家，我是什么什么的教育家。”我们里面第一个想到的都是我们在今生里面得到的成就，而我们很少去想到我是属神的人，我是一个侍奉神的人。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是君尊的祭司，那个 royal 是皇家的祭司，那个皇家就是在王宫里面特别属于君王的哈。那我们今天在民主时代特别来到美国这个国家，大家的因为太过民主了，所以我们已经缺少了那种对在上的那种敬畏尊崇，而这个东西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中国的五伦，哪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对不对？讲了这五个，所以第一个就是君臣，对不对？君要臣死，臣什么？不能不死，对不对？所以而且王赐死，叫你死还不是说叫你死，是赐给的赐。什么叫赐？就是像礼物一样。所以王叫你死的话，其实还是一个 honor， 我赐给你死哈，那你就得去死。那这是古代的人对王的这个命令跟王的关系是一个绝对的敬畏，一个高高在上的。从前法老在全世界是做王的时候，人去见法老，听说都是跪着爬着进去见他的，要退出来得跪着爬着这样向后退，这是一个完全的敬畏，那是古代君王的观念。但是我们认识圣经的人知道，中国的五伦不够，少了第一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天人之间、神人之间，这个真神和真人之间。所以今天也因为我们所在的世代里面，让我们对神的观念根本就是抽象的，因为他看不到，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尊重他。就是回到我的那句话，明明知道有神，尤其我们在做信主的，都是觉知的，都是相信神的，可是我们却没有那样子的真正的在我的生活中、家庭中、我的侍奉中，我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感觉、所有的决定，什么生活里面都把神摆在他该摆的位置。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其实就是要回到根基，来认识这位至高的神。圣经有一些经文，这些我明天因为是开始要讲一月份的东西，所以我会讲到他的至高、他的至大、他的至荣、他的至圣。当我们真看见他这样子的时候，底下带来的就是我们在他面前会完全的降卑，会真正的在神的面前降卑，因为认识了他的伟大，知道自己何等的渺小、何等的污秽、何等的不配，居然跟这位伟大的神发生了这么伟大的关系。我们在神面前是完全的降卑、完全的感恩。第三个带来的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甘心的顺服。这是我们1月、2月、3月分别的主题哈，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正尊主伟大的时候，他一定带来的改变。第二件事情讲到我们，当我们真认识神 ，Let God be God 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知道我再也不一样，我是属神的人。所以圣分别为圣，一个是讲到性质的问题，他是必须是洁净的，是属天的，是神儿子才被神悦纳，他必须只有神是圣洁，只有他儿子的圣洁能够成为我们的圣洁。所以第一个讲到性质，第二个讲到主权。所以分别为圣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你所有归给耶和华的，他就被分别为圣。那这件事情是仇敌一直想要破坏的，仇敌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破坏这件事情。罪恶是他用的最经常的方法，当然对很多基督徒觉得那件事情跟我无关，我没有犯什么大罪，但是其实罪恶的玷污是让我们这个人 整个被仇敌破坏，失去了我们归耶和华为圣该有的尊贵跟状态，就是借着罪恶，借着世界，借着肉体，我们天然生命的本质，这些肉体的本质来破坏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但以理啊，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世界的王弄了两个方法，想要破坏这一班神家的年轻的一代，都是非常爱主的一些人，他们很爱主，但是呢，也要去承受神百姓荒凉失败所带来的结果，所以他们都一起被掳了。那掳到巴比伦以后，巴比伦王做了两件很特别的事情，想要来影响这些人，让他们不能够分别为圣归给神。第一件事情，他想要同化他们，马上改了他们的名字，然后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和文化，想要用世界的文化来改变他们，想要来同化他们，想要来影响他们，所以先改他的名字。但以理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但以理希伯来每一个名字它都有它的意义的，所以父母亲给他取名字的时候，常常都是父母亲对他的期望，也常常是神在这个人身上一个工作的特点，这是在我们旧约里面常常看到的。但以理的意思讲到神是审判者，而他们把它改成波沙沙沙提，是吧？波沙沙提，那什么意思呢？他说巴利是保护你的。你发现了没有？他马上给他改名字，想要来同化他。而第二件事情，想要来腐化他。所以巴比伦王把王所吃的膳食和酒给他们一份。弟兄姊妹， 你大概很难想到巴比伦王为什么要对他们这么好哈。明明是俘虏，尼布甲尼撒那时候根本不是一个国家的君王，他是一个帝国，巴比伦帝国的地主。巴比伦不管到哪里去，秋风扫落叶一样，所有的国家都是他这个旗下的这个俘虏哈，他到处杀，到处得胜，他是一个不得了的君王。而这样子的一个王，当他掳掠的这班人进来的时候，他居然把他自己吃的饭、喝的酒给这些年轻人吃，他就表示对这班年轻人他非常欣赏，他想要得到他们，他想要得到他们，让他能够好好向他尽忠，为他效力。记不记得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说，这些人是世界所不配有的。那些爱主为主殉道的人，希伯来作者说这些人是世界不配有的。但以理这一班人，这么爱主的一班人，你发现世界的王是用所有的方法想要得到他们。弟兄姊妹，今天你们在座的也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不要以为在工作里面我们发达，我们赚钱，我们今生亨通一定就是所谓神的祝福。你要小心去分辨的，那个关键都不在于外面你得到的是什么，关键是在于在属灵的境界里面，我是被他给捆绑了，我是被他给同化了，我是被他给腐化了呢，还是我虽然在世界，我却不属于世界？虽然你王，世界的王把各样的好处摆在我面前，我要向你见证一件事情，我是属神的人。所以但以理讲的，但以理书讲了一句话非常好，他说唯独认识耶和华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自己 set apart， 能够这么勇敢的说我不容王的膳王的酒来玷污我。我真是觉得但以理大胆到简直是不得了的事情。你讲这句话，王听到了，你说王生不生气？就拉出去宰了，对不对？他很可能讲这句话，他就遭受到杀头之祸的。我给你吃，你不吃就算了，你不识好歹就算了，你居然说不容王的膳、王的酒来玷污我。因为但以理知道他是属神的人， 他知道他所侍奉的是万王之王。你尼布甲尼撒虽然伟大，你尼布甲尼撒虽然我是你的阶下囚，但是我里面我自己知道我所侍奉的是天上的神。所以但以理书充满了那种对神伟大的形容，天上的神，至高的神。他几次讲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弟兄姊妹，都因为他认识他所信的是谁。这一个认识让我们可以有力量去脱离世界的捆绑，这一个认识让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我们里面有力量，我们知道 在侍奉谁。所以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等一下你们小组都会分组讨论，到底今天我们侍奉的时候，如果我们真认识自己所信的是谁，真知道在侍奉至高者，我们侍奉的动机、态度、方法、品质、结果都会不一样。你看我一口气讲了这么多，希望你们不要囫囵吞枣哈。到底今天我们侍奉的动机是什么？到底我们今天侍奉的态度是什么？真觉得是为主做的吗？真是为主做的时候，别人误会我们，别人伤害我们，别人不夸我们，熟，我知道我是侍奉神的人。今天我如果真是侍奉神，我知道我是在侍奉这位至高的神，我不可能随随便便马马虎虎交差了事。我也不是在危言耸听，你们也不要因为听了以后跟我保持距离，因为我再怎么样信主五十年了，从小在神家进进出出，从小自己开始侍奉神，二十多岁就在神家负责弟兄，所以对很多服侍的人、服侍的器皿，从我自己里面本身的失败的经历，我常常就能够看得出很多人服侍的态度就是交差了事。很多人服侍的态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很多人服侍的时候心里面有不服一眼就看出来，只是我们里面没有去戳破你就是了。不甘心、尊敬、骄傲，带着不单纯的动机，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个样子的人，所以碰到同类人马上就认出来了。被主一再的光照、显明、校正、管教，因为我们天然生命其实是五花八门，什么样子都有。但是如果我们真是把神当作神的时候，其实不需要人在背后这样说，你也不需要让你的同工受苦，写一封信出去几天都不回信的，意见都不表达的，报名都不报名的，到时候来了就来了，反正我为什么一定要报名？弟兄姊妹，其实你不要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就是从最小的事情上显明到底我们里面的信仰是什么，显明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显明我们今天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侍奉神，在神家出入。所以刚才唱的那首诗歌我觉得实在很好，会后达君再来带我们唱。哎呀，我时间快到。他说 The reason I live is to worship you， 我一生活着是为了敬拜你。最近过去不管于师母交通讲真实的敬拜也好，我们在信息里面提到的敬拜也好，所有的事工、所有的服事都应该是敬拜的副产品，而不应该是敬拜的替代品，对不对？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从敬拜来的。那么到底什么叫做敬拜？我曾经引用过两个人的这个精简的定义， Oswald Chamber 就是用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中文翻译做竭诚为主，这个直接的翻译就是我整个人最好的全部是为了这位至高者，或者我在这位至高者面前我把我 utmost 的我最好的我是使尽的全力，我是为了这位至高的神，这个叫敬拜。斯派克弟兄就是 holy for God， 完全的 holy， 不是圣洁的，我怕我英文念不准， WHOLLY，就是我整个人，我所是的，我所有的，我整个的一生，我所有的 Holy for God， 为了这位神，弟兄姊妹，这个叫敬拜。敬拜不是我们会讲这个，我们懂了这个，我们会祷告。敬拜 is a verb， 他们老师写的一本书，敬拜是个动词，它就显明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中，显明在我们具体的行动中，显明在我们所有的言行里面。它是一个动词，它决定不是只是心理的问题，不是只是态度的问题，它一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侍奉。这个叫做分别为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将来就会继续讲到，所以分别为圣不光是讲到性质的问题，它更是讲到主权的问题。我认识他为至高的神，伟大的神， Almighty God, Awesome God， 我一息尚存主，我都要来侍奉你，我都要来荣耀你。这叫做保罗说的，无论吃无论喝无论做什么，连我最平凡的小事，我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这个叫做敬拜。所以我们经文上出埃及记二十八章讲到亚伦家侍奉神，除了要穿上圣服以外，接下来要膏他们，要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而新约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讲到，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今天的旧约只有亚伦家做祭司，他们特别侍立在神的面前。今天的新约，人人都是祭司。从马丁路德恢复宗教改革的时候，就特别说到人人都是祭司。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光是祭司，我们是皇家的祭司，是君尊的祭司，在神圣洁的国度里面，我们来侍奉这位至高的神。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跟世界上的万民有分别，被神特别分别出来，提名招出来的。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哈，建勋，他的名字，你今年好几了？41哈，好了，40，反正在40多年前某一天，有一个小家伙出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他的爸爸妈妈决定给他取名叫张建勋啊，从此在人类的历史上啊，有一位张建勋出现了。但是我跟你讲，你根据圣经来说，在整个世界被创立之前，神就知道有一个人叫张建勋。你有没有想过？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你。你叫达军，向达军，我们最近才知道你的，最近几年才知道你的。可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知道有一天，在时间里面有一个人叫向达军要在这个地上，他是属我的。神早就挑出来了，在时间里面，神把你给招出来。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作者说我们都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一个 heavenly call， 神把我们给召出来，在时间里面召出来，神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他的。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是为了洁净你的罪，只是让你在地上平安幸福快乐过一生，只是让你将来不下地狱火湖。弟兄姊妹，我们被召出来蒙恩得赦免得救赎，这些都不过是个根基和预备的工作而已，这些也不过只是救恩的最基本而已。神更大更荣耀的救恩，更大更荣耀的托付，在于是把我们招成属神的人，可以侍奉神，跟神的旨意，跟神发生关系的。这个叫分别为圣。所以当保罗讲到这个的时候，为什么在哥林多他能够说叫我们要分别为圣啊？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念过去就好了。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他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不要 yoke together 啊，像那个牛跟驴用那个轭绑在一起。他底下讲了五件事情，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 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你看见了没有，神在这里招我们，招我们出来，招我们出来，不要被这个世界玷污。仇敌用权力想要玷污我，用各样的方法玷污我们。所以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底下讲到这个所有的追求，所有的主题，所有的侍奉，所有的长进，都不是只为自己，是为了神的国。所以整个旧约有一个中心的思想，讲到祭司的国度。所以神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是有名的西乃之约。出埃及记十九章，神说，我仍应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归给我，你们如果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看到了没有，神在旧约一开始把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带到西乃山，跟他们立西乃之约，要颁布山上的样式之前，神告诉他们，我要得到一个祭司的国度。整个旧约的思想集中在祭司的国度，先知、君王、祭司，所有的 ministry 服事都是为了祭司的国度。好，我们今天没有空去讲。那么到了新约以后，新约就叫做荣耀的教会。所以主耶稣在保罗在罗马书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流血舍命，是买属了教会。那不光这个样子，他接下来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所以你发现旧约的中心思想讲祭司的国度，新约的中心思想讲荣耀的教会。它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不光罪恶、肮脏、污秽要除去，连所有的老旧、死沉、那种刻板、没有生命的情形都要除掉，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了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平常在信息里面也讲过的那我就希望弟兄姊妹今天在新约我们得到的福分比旧约大多了。你注意到旧约神说你们若西乃之约那边特别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好像是一个 conditional 的一个东西。而神的百姓得罪神，拜偶像，拜偶像又拜偶像，神就这样把他们在万国中抛来抛去，他们被掳，他们亡国，他们受尽的羞辱希特勒一杀就杀600万，但是神仍然纪念他的约所以最终以色列要归回，要重新复兴。但是新约里面你却发现全是基督做的，为我们流血买赎我们，用水借着道洗净教会，要让我们干干净净的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可以归给神成为有君尊的祭司，在他的国度里面来侍奉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分别 set apart 这是圣洁。圣洁这个字本身原文的意思就是 set apart，他不是讲 moral 道德上一个很高很高完全没有瑕疵的那个境界，他其实要讲的就是 set apart for God。 我不晓得这个字今天有没有进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从今以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优先顺序的排定、我们资源的使用、 我们不管在家庭、在职场、在教会，不要再去分这么多，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你不管在家、在教会、在职场，都应该尊主伟大。不管在家、在教会、在职场，基督都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不管在哪里，我都要 holiness unto the Lord。这是我们的挑战，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办一个教会的学校？我们就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从小被分别出来，不要再让世界的王从小就用手机、用网络、用学校的这些错误的思想来灌输他们、来教育他们。我们要让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就分别，知道他们是属神的人。所以我很喜欢赛特这个名字哈，我越来越觉得是，不是随便取的，就感动我取的哈。新苗，所有旧约你去读圣经，讲到家谱的时候，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你们记得，每次讲到家谱的时候，每一次写家谱，第一个要讲的就是它是分别，它跟别的不一样。为什么要一直写下来？因为神有分别。为什么这个祖父生的四个孩子，为什么这一个孩子特别被神记，一路记下来？分别，神就是 set apart， set apart，set apart， 一直分别。所以读家谱第一件事情就是分别，分别为圣，为着神。而第二件事情，所有分别的目的是为了引进基督。家谱一直讲下来，讲下来，至终带进的基督，带进的新造族类的元首耶稣基督降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希望在这个教会里面，不管是 SVCA， 不管是博训，不管是我们的赛特 ministry 哈，我们都希望我们知道是在做什么，因为神是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至高、至大、至荣、至圣的神。我们今天在侍奉这么伟大的神，就让我们真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好让我们所有的侍奉，连我们的孩子，统统都不一样。我们一起唱《The Reason I Live Is to Worship You》。弟兄姊妹带领我们有一些简短的祷告，为了整个教会是一个团体， 在神面前的侍奉是一个归耶和华为圣的侍奉。让我们今年我们所有的生活侍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各方面都被主 set apart， 再也不一样。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在这里侍奉这位至高伟大独一的真神，让我们真把神当作神来侍奉他。
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我们这一群软弱的人被你特别的呼召和拣选，被你分别为圣来归给你。主啊，我们虽然从道理上知道，但是我们在心灵的深处，主啊，真的是无法明白你这份爱，这个恩典。
是的，
圣灵啊，把这个恩典的丰富向我们来开启，
阿们，
放在我们的里面，
阿们，
主啊，落实在我们的生命、生活、言语、侍奉当中，
阿们。
主啊，赞美你，赞美你，
阿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主，是的，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这些无望的族类，我们这些没有办法能够见到你这位圣洁神的族类，主啊，然而因着你圣洁的怜悯，因着你的大爱，你让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良善。主，我们的心要来赞美你，我们更是谢谢如今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天天在那里更新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眷成你儿子的形象。主，巴不得2018年我们都成为一个圣别的一年，巴不得我们都在你的恩典中往前，我们也为了你的旨意而活。主，你自己向你的教会亲自来说话，主，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主，是的，你自己用你的荣耀，用你的美德来召了我们，主，巴不得我们都能够脱离从世上而来情欲的败坏，能够与你的性情有份。
阿门。
主，让我们在你的荣耀的光中，真的是原本一切在这里藏匿我们的都可以脱去。
阿门。
让我们在这里全身心的都来敬拜你。
阿门。
让我们真的能够归你为圣。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阿门。阿们，
真的是分别我们 set apart， 把我们 set apart for you， for your glory， for your purpose。
阿门。
神啊，我们一起向你来呼求，分别我们，把我们分别为圣来归给你。
阿门。
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向你的祷告，求你也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愿意从这个世界里面出来。
阿门。
出来，叫我们不要沾染不洁之物。
阿门。
好像你在我们身上可以来自由定义，你可以来使用我们，我们可以来跟随你，我们可以来做你的圣工。
阿门。
主啊，我们仰望你，圣怜悯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主啊，天地万物都在改变，但是你永远没改变。你荣耀的所事跟你伟大的救恩，永远的旨意都没有改变。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召也拣选也都没有改变。主啊，这个召今天来抓住我们，重新唤起我们，让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让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侍奉这位永生神。主啊，让我们里面被你那个荣耀所充满，我们就愿意把最好的都来献给你。主啊，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我们底下今天继续的分组和交通，让我们不是在这里说说谈谈，让我们这个人真是被你占有，被你得着。主啊，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